请拿开在夹单里面的经文，我们今天要读敬礼的经文。由弟兄我来读自浅的，由会众来读自深的。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敬。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岂不知我们这受尽归入基督的人，是受尽归入他的死吗？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人奴仆。
我们一起来，这样我们在罪里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好，那我们接下来时间请王牧师带领我们守主餐。接下来是他的正道，我们将时间交给王牧师。
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为周飞义、为彭林，我们献上感谢，求主的恩典，今天就与他们同在，一生一世带领他们，把他们恭敬交托在主的手中，让他们永永远远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做天父的儿女。天父，我们也是把今天的讲道交托在你的手中。主，你的话语是宝贵的，是可以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亮光，还有我们基督徒生长所需要的养分。今天我们打开神的话语，求主的圣灵也打开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这一段时间在你面前不白白的过去。求主加上你的祝福，我们听到的时候就从神的话语当中得到祝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接着看马太福音，今天要看的是第十四章。马太福音十四章记载了两个神迹，耶稣基督他所行的神迹，我给大家读一遍，读的时候稍微做一些简单的注解。先看这里面头一个神迹，在马太福音第十四章十三节，大家看的时候，我要请你们从这两个神迹当中看出耶稣对你的两个邀请。你要把那个重点看到耶稣跟他的门徒之间，因为这是圣经记载本身的重点，就是讲在神迹当中耶稣怎么对他的门徒，门徒怎么对耶稣。我们从第十三节看起，这是那个出名的五饼二鱼的神迹。十三节，耶稣听见了，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去。众人听见，就从各城步行跟随他。这个众人有多少呢？到后面我们看到说有很多人，成千上万的人跟着他。十四节，耶稣出来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他们的病人。天将晚的时候，门徒近前来说，这是野地，时候已经过了，请叫众人散开， 他们好往村子里去买自己买吃的。第十六节，你听耶稣的话，耶稣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这里只有五个饼两条鱼。耶稣说拿过来给我。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就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拨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约有五千，换句话说，那个男人有五千人，加上妇女跟孩子该有多少人呢？好几千人，也许上万人啊！这是耶稣所行的这五饼二鱼的神迹。那么你有没有看到，在这个神迹当中，耶稣基督对你有什么样的邀请？耶稣的第二个神迹在二十二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在海面上走，二十六节，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别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就是他一个人，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止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我要借着这两段的经文，两个神迹，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耶稣基督对我们的两个邀请。首先要跟大家说，我们信耶稣，所以我们就信神迹。我们所信的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不是只信一套规矩啊，一些教会里面的生活。我们的神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信神的人，我们就信神迹，我们不会说这是不可能的。人怎么可能说在水面上行走？五饼二鱼怎么能够让这上万的人吃饱？因为这是神做的事情，因为是神，所以就必定有神迹。如果有了神还没有神迹，那才奇怪。既然是神，就必定有神迹。信耶稣的人，我们信的是又真又活的神。主耶稣当日行神迹，今日照样行神迹。那借着这些神迹，耶稣要告诉我们一些事情。这五饼二鱼的神迹，耶稣对我们发出一个邀请，就是要我们与他同工，要我们与他同工。你有没有觉得有点奇怪？那么多的人没有饭吃，如果耶稣要显神迹的话，他就自己在那里祷告，或者他就把石头变成饼，就给大家吃饱就算了。他为什么还要去先叫那个门徒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就去找了半天，就我们只有五个饼两条鱼。那耶稣还说，把他们拿给我，拿了之后在主的手里，主就祝福，然后拨开，还不是亲自给众人，还把这些交到门徒的手中，递给门徒，再让门徒去递给众人，然后结果说大家都吃饱了，而且把那些零碎收拾起来，还装满了十二个篮子。耶稣要门徒参与他的工作，要门徒分享这个神迹，让门徒与他同工。我们来看看这个过程。他们在做事工的时候遇到了难题，而这个难题给他们带来一个事工的突破点。有时候我们做事工没有突破， 总是照着以前的样子，照着自己的想法，就照样这样做下去。但是有时候碰到一些自己没有办法解决，这问题太大了，做不出来了。就算我们把所有的人力财力合在一起都做不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弟兄姐妹反而要感谢主，因为突破点来了。平常也许我们只是嘴里说信神信神，但是没有真正的与主同工。但是到了我们做不了的时候，那个突破点来了，逼得我们要不然就是信主跟他同工，要不然我们就放弃。那我们看看这个事情发生的经过，是从一件很好的事情开始，然后他们就出现了一个大难题。耶稣听见了，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去，众人听见就从各城步行跟随他，所以有差不多上万的人，男的就有5000人。那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所以耶稣在那里做他的事工，我想门徒这时候也在旁边打下手，在那里帮忙。但是不知不觉天晚了，而且是在野地里，不是在村子里，附近没什么饭馆。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时候已经过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有这么多人跟随耶稣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因为人多到一个地步，门徒就遇到了一个难题，说上万的人吃饭怎么办啊？我们教会几百个人吃饭，你就算做给200个人吃饭的时候就是一个大难题。比如说给2000人吃饭怎么做呀？如果上万人而且是突然要吃饭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那门徒就有一个非常合理的解决方法，我觉得他们很聪明。他们就说，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叫他们自行解决。这里是旷野，但是附近有村子，自己到村子里面自己掏钱自己买吃的，这样子上万人的饮食问题就可以解决了。但他们的解决之道里面就少了一样东西，门徒的方法里面主不在其中，他们想的是人的方法，他们没有把耶稣算进去。他们就想到说，哎，让他们自己出去到村庄里面自己去买饭吃就解决了，他们没有把耶稣算进去，没有把耶稣算进去。那这是门徒的解决之道。那我们人常常也犯这个毛病，我们甚至说做基督徒侍奉主的，而我们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想的也就是人怎么来解决啊，用人的理智人的方法来解决。但那里只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如果用我的聪明我的方法我们的人力财力来做，做出来之后我们不会感谢主，也不会经历到他，哎，这就是信主的人不信的主的人都可以这样做，也都会得到同样的结果。但是我们看看耶稣的解决之道，耶稣的解决之道跟门徒的解决之道不一样。门徒的解决之道主不在其中，而耶稣的解决之道是主在其中，而且是门徒也在其中。耶稣对他们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就你们这几个人，给这么多人去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这里只有5个饼2条鱼。门徒看环境，门徒看自己，我们就这么多，我们只有5个饼2条鱼。耶稣说，拿过来给我。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拿着这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福，拨开饼，然后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把你们有多少都拿给我。然后耶稣就加上他的祝福，祝福完了之后，他不直接递给众人，他先递给门徒，叫门徒再递给众人。那门徒递给耶稣的时候是5个饼2条鱼，耶稣递给门徒的时候还是5个饼2条鱼，不过中间加上了耶稣的祝福。当这5个饼2条鱼分给大家的时候，不知不觉神迹就发生了。这么多人一排一排的传下去，一排一排传下去，传到最后所有的人都吃饱了， 啊，不是只吃几口肚子还饿的，都吃饱了。圣经说他们都吃饱了，而且还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这是与主同工，耶稣邀请我们与主同工，说你们去给他们吃吧。然后他们就去做了，做了之后就经历到主，众人经历到主，这是与主同工的结果。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约有5000。我们看看怎么跟主同工。第一个是主发出邀请来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那弟兄姐妹，主也向我们发出邀请说，你们去给他们吃吧。啊，基督徒做事工的时候常常遇到难题，特别是你越蒙神祝福，事工越大的时候就越困难，就困难到一个地步自己没办法解决。啊，在我们传福音的历史上，很多时候就是遇到了天大的难题。最早的基督徒他们被逼迫，很多人被下放到监里面，很多人因此而丧命殉道。在近代有不少的宣教士，他们就到别的国家去传福音，真的是不知道怎么传。有些人在那里待了10几20年没有结出一个果子来。啊，2007年的时候，我们纪念马里逊啊到中国啊传福音200周年纪念。他来到中国的时候进不去，想到香港进不去，只好待在澳门里面。过了10几年都没有一个人信主，但是他就是忠心服侍主，到最后结出果子来。他靠着主，与主同工，然后最后结出果子来，到现在。在华人当中有许多信主的，那我们要做的就是献给主。耶稣他说了一句话，说拿过来给我，你不管你有什么，但是把你所有的那一切献给主，要把它递到主的手里才会看到神迹。如果只是拿在我们的手里，我们说我们就有这么多，我们算好了，我们就这么多人，就这么多钱啊，我们要建堂或者我们要做什么，够还是不够，我们在那里计算。你没有把它交在主的手里的时候，你就总是看自己，总是说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够。你要把它献到主的手里，主拿在手里他会加上自己的祝福。耶稣他就祝福了，然后就拨开，就传给了门徒。第四个步骤就是传给人，递给了门徒，门徒又递给别人。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一个侍奉主的人，你一定要经历这个步骤，要献给主。不管你有多少，你愿意献给主，主会加上他的祝福，然后你要从主的手里面接过来，要把它给别人。你不要只是说主啊你来祝福我，主啊你来帮助我，主啊你来安慰我，主啊你来可怜我，主啊你使我这个顺利，使我那个通过。他说，主啊，我愿意服侍你，我愿意把我的献到你的手中，然后把你给我的再分给别人，这样子让所有的人可以经历到你，我们可以经历到这个五饼二鱼的祝福。这是第一个邀请，耶稣邀请你说来与我一起同工，说你有什么东西给我，你们去给他们吃吧。这是主在邀请你跟他同工，你不要靠着自己的力量一个人去做，主耶稣基督愿意跟你一起去做，你愿不愿意和主同坐？我们的主是又真又活的神。那弟兄姐妹，我们有信心，我们愿意跟主同工，我们不要这么可怜，就是一个人自己在那里做，做了半天看不到主在哪里，我们要与主同工。第二个邀请，与主同行。人生的突破点，门徒在划船的时候起了风浪，但是主耶稣却不在船里面。耶稣在哪里？耶稣在哪里？不行啊，耶稣在哪里？我原来是在山上祷告， 起了风浪的时候，第二十四节，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他们遇到了风浪，这些人都是渔夫啊，请大家记得他们都是打鱼的人啊，那个海其实是个湖啊，加利利海是个湖，就是他们平时就是在那个湖里面打鱼的，是他们最熟悉的地方啊，他们都是打鱼的人，也熟悉水性的。而那个时候突然起了风浪摇撼得很厉害，可是耶稣却不在船里面。我们常常会想说，如果起了风浪的时候，最好耶稣就在我的身边，起了风浪的时候最好主就在我身边加添我的力量，耶稣最好在船里面安慰我，给我力量，扶持我，帮助我，鼓励我往前走。如果我在那里祷告半天主不垂听怎么办？如果我最伤心最黑暗的时候主不与我同在，那不是很可怕吗？我希望起了风浪的时候主与我同在。所以如果我祷告的时候感觉不到神同在的时候，就特别的恐怖，特别的着急，怎么办呢？主在哪里？主在海面行走，主没有在那个船上，主在海面行走。那这个时候我们到了人生的突破点，你又起了风浪，又遇到难处，又祷告，又希望神来安慰你，又找不到神，远远的望去啊，耶稣他在海面行走，那个地方我怎么去啊？我耶稣既然没有到我这边来，我就要到主那边去，可是耶稣在水面上，我怎么去？那这件事情就是有一个人，大家都害怕说是出了鬼怪，只有一个人他想要去。那其实这也蛮奇怪的，我仔细想想也不太奇怪，奇怪的是说这些门徒他们跟主有段日子了，而且看耶稣行了好几个神迹，然后到了那个时候看到耶稣在海面行走，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是个鬼怪，他们没有想到说啊，这是主来了。仔细想想也不奇怪，因为基督徒其实常常也是这样子，我们也敬拜神，我们也感谢神，我们也是读圣经，但是真的有神迹要发生了，我们反而会觉得奇怪，祷告蒙垂听了，我们还会想到别的地方，是不是巧合啊，是不是别的事情啊，是不是什么，我们会去想别的。那主他行出神迹来了，超自然的，我们要感谢赞美主，我们不要觉得奇怪。那这么多人当中里面只有一个人，就是彼得，他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这么多人里面只有一个人他跟主在水面上一起行走，那这是走出你自己的极限，人是不能在水面行走的，是不是？那可是彼得他却说，主啊，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不可能吧？可是为什么有一个人他说，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那彼得他要突破了，感谢赞美主。他平时做不到的事情，他不想做一个普通的基督徒了，不是只是听听道理，经历一下教会生活而已。他说我是要经历主，我要经历到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我所信的是真神，不是嘴巴说的，是一个真的又真又活的神。主可以在水面上行走，我愿意也在水面上走到他那里去，说现在我要真的经历到主。那这个时候他就说了，主啊，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就说你来吧。他真的就走了，他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请大家看圣经上的话， 在水面上走，他真的在水面上走了，而他走的方向是要到耶稣那里去，他不是一出船然后就沉下去，他是在水面上走，走了一段路，他要往那边，往耶稣的方向走，但是只是中间出了问题，他本来是看着耶稣走过去，他也真的在那里走了，但是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呐，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我们跟主走的时候要用到我们的信心，那弟兄姐妹，我们的主他是又真又活的神，如果我们信主只是信圣经上的文字上的，但是你不相信神他是真神，是活神，是在生活当中可以经历到他的，我们就信得比众人更可怜。那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相信我们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你可以在水面上行走，你可以做你原来做不到的事情，主如果发出邀请来说你来吧，我们就去，你可以做到你原来做不到的事情。你说为什么这件事情总是没有突破，为什么我们的个性老是这样子，为什么我的家庭总是这个情况，为什么我的工作总是这个情况，为什么我基督徒做了这么多年也就是这么个不咸不淡不冷不热的基督徒，说主啊，我有点腻了，我知道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你发出邀请来我就跟你一起同行，而耶稣不是走在陆地上，耶稣是走在水面上，你愿不愿意像彼得这样子有一个意愿，说主啊，如果是你，请你叫我在水面上行走，做你原来做不到的事情，跟主同行，但是是行走在水面之上。有个愿意突破的心，耶稣会发出他的邀请来说，你来吧。然后我们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走出船外来，走出你觉得最安全的那个地方，走出你觉得最舒服的那个地方，你觉得能够保护你的地方。如果接受主的邀请的时候，通常是要我们跨出现在这个地方，主要我现在过得蛮舒服的，我住在美国，这个环境非常的舒服，我在教会里面，我礼拜天去敬拜神也很舒服，但是主说你来跟我一起走。那彼得他从船上走下去，走到这些外面不是大风大浪吗，风浪很大的地方，而且是走在水面上。那弟兄姐妹，如果神在你心里发出呼召来，你愿意跟主说，主啊，我愿意跟你一起走，那你就要从你现在这个地方走出来。你说我老是害怕，我老是担心这个，老是担心那个，那么难怪我经历不到主，主是站在船的外面来呼叫我去跟他一起走，要凭着信心跟他走。那如果我总是想要待在这里面，总是不出那条船的话，我也就没有办法经历到神，除非你愿意从船上走下来。那什么是我的船呢？那弟兄姐妹，你自己的那条船，你觉得最安全的地方，主邀请你从那里面走出来，走到他那里去。走的时候要用信心，如果一看环境会沉下去，不看环境看主的话就会走下去。那彼得就是中间他半途他就看环境，他看到风浪很大，心里就害怕，就开始人就往水里沉下去了。那耶稣那个时候赶紧拉住他，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说你这小信的人呐，为什么疑惑呢？不要疑惑，只要信，不要怕，我们可以经历到主。那这两个神迹，我们感谢主，耶稣向我们发出两个邀请来。我为了方便记忆，就用两个非常类似的英文。一个是 work with me， 就是与我同工，与主同工。这样子众人可以经历到主，就像圣经所说的，他们就都吃饱了，剩下的零碎装满了十二篮，把我们所有的交给主，主加上他的祝福， 我们从主的手中接过来分给众人，这样子是与主同工。那第二个就是与主同行， Walk with me， 这样子我们可以有所突破，我们可以凭着信心在水面上行走，原来不敢去的地方敢去了。那彼得他就是这样子，他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行走，要到耶稣那里去。那弟兄姐妹，主要给我们的祝福是大的，我希望我们信主，我希望我们信主真的不是只是一个表面上的相信，就是搞一套宗教的东西，但是你不晓得你所信的这一位是又真又活的神，因为你一直不敢使用这个信心，你也不敢与主同工，也不敢与主同行，你就是在那条船上舒舒服服的过你的日子，你这样太可怜。那弟兄姐妹，我们拿出信心来，耶稣基督他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可以经历到他，而且主的意思是好的，他呼召我们，他邀请我们与他同工，与他同行，我们听到主的声音的时候，我们去跟他一起走，跟他一起工作，自己有了美好的经历，知道我们的主，认识他，而且可以使别人更得到祝福。如果就这么下去，说我信了一辈子的神也就不过如此，到了最后你也闹不清楚自己信的是什么，太可怜。弟兄姐妹，我们信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满有恩典慈爱怜悯的神，但是他向我们发出邀请，我们在原来的地方的话经历不到神，但是我们如果愿意说，主啊我愿意，我把自己的这一点献上，我从我这个船上走下来走到你那里去，你愿意凭着这一点的信心跟主，你可以经历到他，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是爱你的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主耶稣，你借着你的神迹来显示出你是一位全能的神，而且是爱我们的主。感谢主，在你行神迹的时候没有忘了我们。主，你邀请你的门徒来与你一起同工，你叫他们给众人东西吃，你又叫彼得往他那里走去。天父，你总是记得你的门徒，你叫我们经历到你。主，为我们每位弟兄姐妹，为我们自己献上虔诚的祷告。主，帮助我们对你的信心是真实的，是勇敢的，是能够与主同工，也是与主同行的。天父，我们中间如果有哪位朋友，哪位弟兄姐妹这时候生活当中正遇到了难处，正在那里想我该怎么办，很需要主的时候，求主使他心里面有足够的信心，这时候来呼求主，来仰望主，来与主同行，来与主同工，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主的祝福当中，是就是在我们这么舒服的生活的环境里面能够产生更大的信心，愿意走出来与主同行，也与主同工。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